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重生比一切都宝贵，
圣经改变了我和我家，
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
三个保健法。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重生比一切都宝贵，作者郑嘉华。美丽的香港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的父母二战之后在内地逃难到香港，他们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住在很小的房里面。父母为了养活我们兄弟姊妹，日夜操劳勤奋工作，我总是被父母的爱所感动，想着怎样才可以最好地分担父母的压力。我排行第三，当时我可以做的就是照顾弟妹，努力读书，注重品格修养，所以在父母家人和社区当中，我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懂事稳重。我经常都想，有一天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让我爸爸妈妈可以有个好日子过。虽然那次香港是英国统治，父母和很多华人仍然保持在自己民族的传统习俗拜偶像，其实他们和绝大多数的华人一样，并不明白为什么要拜偶像，似乎只是跟着个传统，既然华人都是这样做，大家就住住做吧。我孝敬父母，自然就跟着他们一起这样拜偶像。终于我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了，父母很努力将我和二哥送到美国留学，出国留学自然希望将来赚多些钱，所以可以照顾家人的需要。我就选了一个实用的土木工程专业，那一年我19岁。我的二哥比我先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学，1975年我到美国后，兄弟团聚真是很开心。我们小个虽然贫穷，但兄弟之间都和睦相处，家庭温暖。二哥说我总是比较顺从，只是有一次二哥邀请我去基督教会，我竟然不愿意。虽然从小拜拜那些都是习俗，还有等妈妈和爸爸开心点，我内心是完全不相信有神明的，实际上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转眼一想，既然来到美国了，年轻人交朋友都很重要的，去教会认识一些朋友都好的，同时去劝那些去教会的人不要被迷信呃了。一走到去教会，令到我很惊奇的是，有很多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个个都很热情谦虚，总是主动去帮助新来的学生。这些中国人里面是有大学的教授，他们知识广博又相当丰富人生经历，为什么会是基督徒的呢？这件事令到我开始思考真正的信仰。透过半年的时间的查经，我认真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之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慢慢地，我都开始带查经班，热心传福音，帮助新来的留学生，巴不得大家都知道基督信仰是几咁美好。在团契里面最幸福的是我遇见后来的妻子。1981年我硕士毕业了，女朋友都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们离开了伊州来到休斯顿，又搬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婚后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从父母那里我学习从小就要对家庭有责任感，提醒我必须自己努力为孩子赚更多的钱。1990年我们夫妇商量之后搬到去南加州，并且根据自己的土木工程专业开始了建筑材料批发的事业。数年的跌宕起伏，生意越来越成功，好名声在华人社区传扬开来，在社会和教会都被认为是商业上的成功人士。既然我有经营生意的本事，那就不能浪费了，我觉得事业成功亦都可以荣耀上帝，于是决定 扩大嘅生意嘅范畴，做起咗房地产开发项目。因为生意忙碌，我边有时间去教会服侍上帝啊？过去周间都会参加啲查经班、祷告会同埋主日崇拜，现在就连礼拜日早上参加教会嘅崇拜都觉得浪费时间。就算人喺教会，心已经唔喺上帝嗰度。虽然我好熟悉圣经上嘅教导，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但我都仍然是无法逃避世界上的诱惑，亦都不想彻底离开世界。这些年我主要的生意是销售木材建筑。1999年的东门南加州的地产如日中天，经商成功的经验告诉我，2000年春天木材标价一定是这样飙升，几个月内的财源滚滚是妥妥当当。果然春天到了，木材的价格高升了两倍，市场行情尽在我的预算之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危机亦都到了。内心得意之时，忽然一个顾客报告我的木材入面有白蚁的足迹。我之后很紧张，但是查不出白蚁的源头在哪里，那怎么行？如果不尽快杜绝白蚁的源头，一个月不到，白蚁大军就会侵吞我的全部木材。当时有20万平方尺的场地堆满了我的木材，这么大的地要盖起特别的罩，用毒药杀白蚁。如果顾客看到，起码半年至一年都不敢来买木材，我破产就是我唯一的结局了。无计可施之下，我一夜之间头都白了。绝望之中，我迫切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一日又一日，第三日的半夜，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似乎感觉到上帝在问我，你是不是很焦急啊？我火速地回答，是啊是啊，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你真的那么渴望发达吗？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发达，但你可能失去你的家人、儿子，你愿意吗？不啊，我不愿意啊。接着一句经文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多么熟悉的经文，从一开始信主就背，但是没有好好地思想过，上帝为什么愿意失去他的儿子？都是因为我。上帝啊，我对你不住，这么多年来我追求名利比追求你更多，求你宽恕我。破产的问题解不解决到都不重要，我只是求你给一个重新悔改我的机会。我在天父面前痛哭流泪地祈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34篇18节。奇妙的事发生了，我的内心被平安所充满，我睡得好好。第二日醒来，我还是没办法解决白蚁的麻烦。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走出来，为什么想着白蚁一定在老旧的木材里面呢？那新进的那一批不如都看一下。那我就告诉我的员工听，员工说没可能，新的木材很好啊。我坚持地让他去查，果然从中找到白蚁的源头。供应商和我合作，杜绝了白蚁的源头，其他的木头里面的白蚁亦都慢慢地消失了。这件事之后，供应商问我有没有定期地用药对木材消毒啊，防止白蚁和其他病毒的侵害。我才知道原来经营木材的基本常识我都没有。这十几年来，我的木材没有经过白蚁的消毒，一直都没有出现，我就立即感恩。上帝啊，我的钱是你帮我赚的，不是我自己的本事，没有你的保护，我就没有今日。就是这样，上帝藉着奇妙的方式 帮助我避过咗破产嘅灾害。上帝啊，呢几年嚟我迷路啦，求你让我重新翻嚟，我再次悔改喺你面前，并且以后呢个生意做定唔做，我唔再自作主张，求你嚟决定啦。主啊，你话过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我们重新得救的生命不是比一切更宝贵吗？名利可以带我们入永生吗？不得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将这些短暂的荣誉看得这么重呢？圣经的话在我心里面活出来，我要重新为主而活，为主摆上所有，全身心来服侍上帝。心里固然愿意，意志却很软弱。我同上帝讨价还价咁话，四十几岁正是做事业的好年纪，目前的生意又咁成功，如果可以再做五年十年，到时候我一定可以完全咁样奉献俾你噶，好冇啊？但系上帝清楚咁样呼召临到，你要服侍我，全身心服侍我，而家就开始啦。我话上帝啊，咁大嘅生意，十几年嘅心血，成功在此，真係放唔低啊！而且我仲要照顾妻子，如果佢唔愿意放弃呢个事业，我都冇办法放弃啊！祷告寻求咗一段时间之后，妻子感受到我嘅焦虑。有一日，妻子对我话：我哋离开商界啦。我问：离开做生意，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啊？妻子就话：我哋一起全身心服侍上帝啦！我知道上帝的时间到了，我同妻子就信服，随从上帝的呼召，开始神学的装备，后来成为了全职的传道人。
星岛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用文字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你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你。多谢你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你。
改变了我和我家，作者黄晓红。第一次接触到上帝的概念是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经常在西方电影里面看到一些善良的信徒为人们祝福，愿上帝保佑你，有时他们还会送人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我认为圣经就是一本童话书，好像我们读过的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一样，是带着幻想和夸张的儿童文学，并不真实。我不单止没有产生好奇心，甚至还对基督教信仰存在着很多的质疑、不解和偏见。好多年之后，我带着个女来到英国生活学习，自此先开始同基督徒有了近距离接触。我发现真是有这样的一班人，他们的爱心发自内心，而且不求回报。那令我不免陷入沉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你这么好，到底为什么？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能够轻易相信陌生人，因为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既不能够贪图人家的便宜，更加不能够白白得到别人的好处。于是我提醒自己，既要知恩图报，也都要有戒备的心。 我试着去参加一些查经聚会，在里面找答案。有一次在聚会里面，我糊里糊涂地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接着大家莫名其妙地为我鼓掌祝福，恭喜你，你已经决志信上帝了。这个的确让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从此我就离开了那个查经聚会。接下来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基督徒营会，牧师的讲道深深打动我，所以营会结束之后，在牧师的帮助下又做了一次决志祷告，似乎自己的信仰变得真实了。后来由于信仰没有根基，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因为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信心又渐渐淡化。偶然间我通过网络参加了苏菲云博士的一次科学讲座，瞬间就被苏博士的才华和信仰吸引，于是主动联络苏博士，通过网络跟住他做了第三次决志祷告。我深信那一刻圣灵在我心里面做工，藉着苏博士的帮助，我的信仰之门真正被开启，我开始认识并经历上帝。记得刚刚和苏博士联系的时候，我带着一大堆问题，好奇地请教苏博士，你是怎样和青春期的小朋友相处？你自己在更年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烦恼？孩子们的青春期是怎样度过？苏博士笑眯眯跟我说，我不知道啊，我的小朋友没有青春期的烦恼，我自己也没有更年期的问题。我的小朋友从小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他们在青春期的年龄都已经上大学。苏博士这番话让我惊讶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心想，四个小朋友年龄差距都不大，提前上大学都没有青春期的烦恼，怎可能呢？苏博士提出我的困惑，又耐心鼓励我，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答案，那就抓紧时间将圣经读一次吧。2021年10月13日开始，我带着好奇和渴慕的心，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读经计划。从那日起，我每朝早送细女回学校之后，回到家就迅速地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读童话的故事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寻找人生答案，解锁困境的心态。在苏博士的鼓励下，我用了最快的速度每日读经，并且定时向苏博士打卡汇报，亦都同时在网络上将苏博士之前录制的视频都学了一遍。第一遍读经的时间一共用了45日。2022年5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受洗进入上帝的大家庭，正式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里面所有真实的典故好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汇聚成一个影片，我实在被深深地吸引住，有时一边仔细研读，一边热泪盈眶，仿佛置身于其中。我学习到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万物，怎样找到先知，怎样拣选他的儿女，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亦都看到人的堕落贪位，亚当被诱惑，人们崇拜偶像而且不思悔改，这些种种的罪都是人性真实的写照。突然在某一个时刻，我好像照镜一样忽然醒悟过来，这些不是就是现实中的我吗？我和4000年前的以色列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凭血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生下来就是罪人， 我不满意会喊，愤怒会发脾气，疑心的时候会怀疑人，失败的时候会推卸责任，成功的时候会同人夸口炫耀，标榜自己刻苦奋斗的功劳。曾经我在工作中的一些小成绩不断被家人、朋友、同事夸奖，就开始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在朋友和家人给我建议的时候，我不能够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甚至有时候光复自用，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考虑人的感受。好像大部分人一样，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不少的疑问，但整本圣经读下来，我真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上帝既然道成肉身拯救世人，当然也都要包括救赎我。从前因为自己学习非常努力，工作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小朋友也都要具备这些品质。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开始对他们严格要求，令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时间玩，从学校放学以后直接去各种课外班、兴趣班，每日的夜晚做完功课好夜先睡，这样的安排周而复始。读圣经的过程中让我大彻大悟，于是开始思考小朋友的童年在哪一度，母慈子孝的关系在哪度，美好的回忆在哪度，在亲子关系里面我展现的态度大部分都是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几乎可以想象孩子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地在他们高压下生活，学习的无助。我依然清晰记得当初孩子听我讲话的时候胆怯的眼神、委屈的表情，这一度导致他们不愿意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性格变得非常内怯。在一个内卷的时代，由于自己心里面的苦闷、苦毒没有平安，就直接将怨气转嫁给小朋友。我相信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面，一定有一些不值得回忆的童年烙印。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非常惭愧，更加十分亏欠他们。曾经很多年为了寻求和和睦的亲子关系、和谐家庭关系，不记得多少次我去寺庙里面拜偶像求平安，祈求怎样从精神上、心理上得到缓解、释放。然而这些一切只是一种假象、一种徒然，完全不能够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怎样跟孩子沟通，也都完全找不到跟他们相处沟通的正确方式。原来上帝早已经在几千年前将答案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真言给了我和个女儿巨大的帮助。几乎每一句真言的话语都是我想跟女儿们说的肺腑之言。经历了不到一年的信仰追求和读经，孩子看到我的改变，而且十分好奇。在2022年暑假期间，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圣经，并建议一起读经分享，他们竟然欣然接受。整个暑假我们开始尝试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路读经，一路分享，一面回忆，一面认罪，一面悔改，一面讨论。每个人都分享自己读经心得，提出很多可行性建议，我们真的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感觉到我们生命里面最顺利、最精彩的夏天。如今我们再也都不会讨论亲子关系问题了，更多的是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彼此之间相互鼓励。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用圣经话语教导应对的方式，我和孩子之间渐渐多了理解，多了信任，关系越来越融洽，更加喜乐活在主的爱里。人家经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而我家有本圣经，一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令我家经不再难念。这本圣经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家每一个人，因而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令到我们心中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这本圣经令到我们放下忧虑，放下烦恼，令到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明白永恒在哪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家的主，如今的我不再孤单寂寞，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种绝无仅有、何其美妙、难以形容的感觉。感慨万千，我们竟会如此幸运。我想鼓励亲爱的读者，带着谦卑和敬虔的心去读这本圣经，因为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在它里面你能够找到人生全部的新意义、新坐标、新生命。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无论我们的心里面怎样横紧叛逆，无论我们怎样骄傲，只要放低那个属血气的自我，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生命更新，上帝一定会拯救你，赐福你和你家。
对于基督教信仰，现在有些基督徒传扬和见证的不再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是医病保平安、让人今生得好处的耶稣。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今生的好处，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耶稣不单单将地上的好处赐给我们，更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地狱永火的灭亡，领我们进天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疾病得医治，这条路都行不通。 因为耶稣不单医治我们的身体，更要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患难逼迫快快除去，这条路都行不通。因为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参考提摩太后书3:12。耶稣不单能将我们的苦难除去，更要将胜过苦难的信心和力量赐给我们，因为他胜过一切的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如果我们信耶稣，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和罪所带来的可怕结局，就向主承认自己的罪，并忧伤痛悔，恳求主的赦免和饶恕，呼求主的拯救，降服在主的权柄底下，一生尊崇主，并用生命来见证和传扬主的救恩，做主手中贵重的器皿。这样就是真信耶稣。愿我们都能够时时反省，问自己，我信耶稣是为了什么？
马太福音10:28，这样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杨坚。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他好像也不惩罚坏人？这个经典之问让太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都常常感到困惑。针对这一个问题，尽管中华文化和西方流行的观点都混合一定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与圣经教导也有所兼容，但是圣经更深刻地让我们明白，上帝绝对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奖赏好人，惩罚恶人。上帝不仅公平公义，甚至超越了我们对公平公义的理解。世人眼里的好人，如果愿意追求上帝，信靠上帝，好人就成为义人，好人成为义人才是生命的质变，才是上帝赐予人最大的奖赏和福分。一，上帝最大的赏罚在来世，不在今世。圣经明言，上帝必定实现他所应许的赏罚。参罗马书2:6。人对上帝是否赏善罚恶产生困惑，一个最重要也最明显的原因，就是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上帝赏善罚恶的时间点不一定都发生在今世，相反他把最大的赏罚留在来世，也因此人最大的福祸也在来世。全知全能的上帝有主权，也比人更有智慧，不必按照人所预期的时间点和方式来实行赏罚。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已经点明在今世时候未到的情形。观察到不少恶人在世上不被惩罚，却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诗篇73:12后，诗篇作者深感困惑，但他发现把上帝罚恶的时间延长到来世便豁然开朗，上帝的公平完全成立。他写道，我思索 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诗篇73:16-18。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并记住，造物主上帝对好人坏人，除了今生今世有赏罚之外，最重要的概般论定是赏善罚恶将发生在来世。二，好人其实都还不够好。在澄清了上帝会在合适的时间点施行赏罚后，对上帝为什么不赏赏好人的回答，下一步就取决于如何决定好人和坏人。在人看来的好人，在上帝眼中算不上真的好人，因为他们的善行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因此我们常常困惑的好人为什么没有得好报，其实就不再奇怪，这恰恰体现了上帝的公平，而不应该用来质疑上帝为什么不赏善罚恶。事实上，正在这一点上，圣经的教导与东西方流行的观点存在更大的区别。欧美国家流行观点最广为人知地反映在1963年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西勒富斯特给一位小女孩的回答。这位小女孩写信询问上帝是否真公平，她困惑地问为什么她帮助妈妈做家务事只得一句好孩子的口头表扬，而她那个老滚蛋什么都不帮忙的弟弟却得到妈妈给的甜饼。在参加一次婚礼受到牧师话语的启发后，主持人得到很好的领悟，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就是对善人最高奖赏。他立即据此给小女孩在报纸上回了信，告诉她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最高的奖赏。欧美国家的这个观点与在中华文化中的流行看法基本一致。常被华人引用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些流行看法的一部分内容确实与圣经的教导并不矛盾。上帝明确警告所有人，包括基督徒，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圣经进一步指示，真正的善是以上帝所指示的为标准。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尼加书6:8。如果以上帝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善行，他们其实都不够善。正如以赛亚书64:6所说，我们的善行不过像肮脏的衣服，当代译本。因为上帝是完美的，能被他完全认可的善行也必须是完美的。不少人的善行背后隐藏着自私自利和自大的动机，甚至只能算伪善，更是入不了上帝的眼。即便是那些后来认识上帝成为敬虔人的好人，他们的善行本身也依然不完美，因为上帝有公义圣洁的本性。另一方面，人的善行和恶行偏离上帝标准的严重程度不同，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和主权让这些行为在今世的暂时后果也常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自以为或别人也认为很好的人，其实在上帝眼里都不够好，他的善行也不够善。这是圣经真理对好人和善行流行看法逐大斗篇祖冲。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三，上帝不仅公平，而且超越公平。公义和公平是你上帝宝座的根基。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上帝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罗马书二章六节。因此，公平的上帝必定赏善罚恶。对于任何人，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最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上帝对赏善罚恶的毅然决定，是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让独生爱子耶稣代为人类的恶行接受严厉的刑罚，定义将他耶稣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这充分反映了上帝在整体层面上公平公义的圣洁属性。在个人层面上，如前次所提，人不时会抱怨上帝不公平，会有赏善罚恶，是出于多个常见的错误理由。一，是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上帝的标准来判断人的好坏。二，是人即便愿意使用上帝的标准，也错误地依照自己认可的信息和客观性来判断自己和别人的好坏。三，是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对赏善罚恶的预期强加在上帝身上，尤其是在赏善罚恶的合适方式和时间长度。这些错误表明人对上帝不公平的抱怨是不合理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不仅公平，而且超越公平。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一零三篇八至十篇。这一点令人震撼地表现在全然无罪的耶稣基督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临死时居然为杀他的罪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上帝如果只有公平，所有的好人其实都没有希望，因为他们的好实在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更别提那些坏人。所有人原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但是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不够好的人，上帝叫他们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上帝超越公平的丰盛恩典中最大的，就是他所赐的救赎恩典。上帝叫一切信他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圣经真理，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救赎恩典是上帝给人最大奖赏和福气。
通讯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在困难和苦难中归正主权。作者恩雅。很多时候人在困难中正是靠住做最坏的打算给自己打气，支撑和预备自己走过困难。基督徒亦都需要有最坏的打算，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无奈的补救，而是为更好地寻求主的心意，将万事交托， 在困难和苦难中归正主权。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一日之内经历了丧失财产、丧失儿女，面对突然的遭遇，他做了什么反应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跟住他又丧失健康，生不如死，在他妻子替他抱怨，问他为什么不丢弃上帝而死呢？他对妻子说，你说话像如幻的妇人一样。哦，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记二章十节。记得刚刚信主初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约伯是一个真正懂得上帝主权的人。然而，当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困难的时候，就无法欣赏约伯了。我埋头在痛苦里面，因着惯性想去祷告的时候，却无法感谢赞美上帝，心里充满疑问，嘴里发出的只有一句话，上帝，你爱我吗？这句话背后是心里的抱怨，上帝啊，你若爱我，为什么让我处在这样的痛苦困难之中？当时的我也都曾做过最坏的打算，各种可能的计划，试图将一颗破碎焦躁的心安静下来，好有片刻安息。做这些计划没有问过上帝，是我正常的反应，是我试图靠自己安抚自己。但是这些计划真的有用吗？他们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靠住自己最坏的打算，我的生活仿佛恢复了平静，小心不去触碰一些禁区，就可以苟延残喘地度日。但是我心里却满是茫然和踌躇，熬过一日又完全不知道未来将如何，我最坏的打算显得这样苍然无力。慢慢地，一个微小的温柔的声音就出现在我的心里面，你可以做最好的打算，但你能够保证当初这些的打算能兑现吗？你为什么忘记了你的主、你的上帝，忘记去求问他的意思，顺服他的旨意呢？我一下醒悟到自己的信心是这么软弱，经不起苦难的考验，于是我释然之后，就从心底里面有了从主而来的喜乐、平安和感恩。主啊，你的恩典何等广大，我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却温柔地将我拉回来。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所有的心思意念、困难苦楚你都知道。你让我经历这些，不是你爱我少，而是你爱我长阔高深，知道我的软弱，叫我在苦难里面学习倚靠你，经历你的恩典，真正认识到是你在这里掌权，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周围的环境，掌管整个世界。或者读者会说，正是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在苦难里面会找住上帝的安慰，这些和我所做的最坏打算有什么区别啊？我做最坏打算的时候是有计划、有目标，坚韧不屈地和命运做斗争， 而你不过是找到了精神拐杖。曾几何时，当我接触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眼光地去看待他。这一位基督徒姊妹很优秀，才貌相全，为什么就这么软弱，非要一个精神拐杖呢？直到我更多的了解他，更多地看到信仰带给他震撼人的内心力量，而且同一个时段，我自己亦都经历了挫折，并且在挫折里面看到很多自以为坚强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仿佛变成扶不起的阿斗。在这个现实对比里面，我先明白到我需要好像那位基督徒一样谦卑，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足，需要上帝的帮助。我开始重新地审视我读过的圣经，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只要我们真心仰望上帝，祂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会一直运行，就会藉着万事互相效力来帮助我们。
读者来信，加拿大朱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日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面的辛劳，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重新盟约的演说，作者卫南。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位名人的演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虽然短小，但是它深刻的意义和强烈的情感，称得上美国历史的里程碑。还有约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号召美国人民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他们能够为国家做些什么。好的演说都具有激励人的撼动力。我成为基督徒后才知道，圣经里面亦有不少好好的演说。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拣选他们作上帝的选民，要求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这个约定需要不断在人心中得到重申、提醒和更新。所以公元前1400年左右，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这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勇敢征战的领袖，在年老辞世前 站在士剑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向以色列的长老、首领以及百姓们发表了重要的演说，提醒以色列不可以忘记和上帝的盟约关系。参考约书亚记24:1-28。我想象着这幅遥远的画面，阳光穿透云层，照耀在聚集的人群和绵延的山丘之间，仿佛天地山谷亦在这里静候着约书亚的声音。约书亚首先回顾了耶和华上帝怎样自亚伯拉罕时代以来一直带领着以色列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自始至终都是出于他的良善慈爱。这个不单止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上帝信实不变的见证。我自己写回忆见证的时候，亦都要这样诉说上帝在我生命中所行的奇事。他来寻找我，使我遇见他，并带领我走天路，使我心意更新，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跟住落嚟，约书亚话俾以色列人知，佢哋必须做嘅事。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4，绝对不准以色列人和其他一切假神结盟。随后约书亚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一个每位在场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面对的选择。你们愿意侍奉哪一位？是他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吾尔人之神、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定是耶和华上帝？跟住约书亚这位受人尊敬的以色列领袖向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无论他们做什么选择，他本人都已下定决心。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这句坚定而明确的回答，如同一股信心之泉注入人心，激发了在座每一个人的灵魂。以色列百姓欣然做出回应，他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约书亚的临别赠言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以色列人的道路，引领他们走向一个充满信仰和希望的未来。这番重生盟约的演说一片片回荡在我的内心深处。侍奉上帝和侍奉世界之间，不单止是古代人的抉择，同样亦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灵魂拷问。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同上帝之间亦都有盟约的关系。这个约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建立的。我们必须一生跟从上帝，服侍上帝。他守约施慈爱，但我们的本性是悖逆的。人心成日变化，偏离上帝的真理之道。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难道我们不需要时时重新温习对上帝的委身和奉献吗？
哥林多后书4:8-10，这样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三个保健法，作者严惠来。现代人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人们大谈养生之道，并竭尽所能用各样方法来养生保健。除了身体保健，我还使用以下三则心灵健康法。第一，信仰保健法。道克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专家研究指出，相信人生有来世，可令生活变得有意义，减少孤独感。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如此。基督信仰在人患病、失望、沮丧时效力最大，是与逆境抗争的重要利器。基督信仰带来上帝的爱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既有受也有施。研究人员认为，参加教会聚会、听圣乐、唱赞美诗歌，比参加读书会之类的聚会更能令人获益，原因就在于彼此相爱。第二，感恩保健法。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疗法，就是凡事谢恩，是记录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上帝将阳光、空气、水、雨露等白白赐给人，更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作救主，我们应当感恩。我们生活受到家庭、朋友、教会、国家的照顾和帮助，也应当感恩。因为离开了上帝和人群，人无法单过生存。经研究，常常感恩的人生活满意度高，生活乐趣大。第三，喜乐保健法。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记录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人在喜乐时面带笑容，显示出良好的心态。喜乐能化解愤恨、忧闷、烦恼，增强生活的信心。有人说要喜乐，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是去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帮助别人也会令人感到快乐。总之，我们应该遵守一些信仰与生活的守则和方法，来达到身心灵健康的境界，珍惜生命，荣耀上帝。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之丰富和多元化，包括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那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啦，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候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也来听一下啦。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这里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好闷啊。真是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分别是恶树的困惑，作者张日平。问：上帝在伊甸园设立了一棵分别是恶树，吩咐亚当不可以食，否则后果严重。我不是很明白，食个水果何罪之有呢？ 如果食咗能够分别善恶，又有咩唔好啊？上帝若果唔愿意佢哋食嘅话，干脆咪唔好设立呢一棵树咯，咁咪得咯，又何苦呢？或者设立咗之后，都应该用有刺嘅铁丝网围住佢，或者派天使阻住佢哋唔可以接近，咁咪搞掂咯。但系最后，亚当夏娃都仲系食咗，而且受到严重嘅惩罚。上帝岂唔系能够预知一切嘅咩？既然预知，点解仲要玩呢咁嘅把戏啊？实在真系令人好费解。答：第一，食水果有罪咩？当然系冇罪啦。上帝吩咐园中各样树嘅果子，你哋都可以食，净系唔可以食分别善恶树嘅果子。所以上帝并非严禁佢哋食水果，只系禁止佢哋食其中一棵树上高嘅果子。呢个果子本身系冇问题嘅，罪就系唔系食水果，罪就系冇听上帝嘅说话。第二，点解上帝要咁样做呢？上帝系俾佢哋一个机会，让佢哋自由咁样选择信服或者唔信服上帝。上帝如果用一啲有刺嘅铁丝网围住佢，或者派天使阻挡佢哋接近，咁就唔系俾佢哋100%嘅自由选择嘅机会。亚当犯罪系因为佢运用咗上帝俾佢嘅自由，选择咗违背上帝清晰嘅命令。上帝唔系想要一个机械人亚当，冇自由去选择。上帝系喜欢一个真心情愿信服佢同埋爱佢嘅人，所以上帝系好尊重佢所创造嘅人。第三，上帝点解唔俾亚当具有分别善恶嘅能力呢？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系分别善恶树，英文圣经通常咧就系翻译为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有啲较新啲嘅中文译本就将其译为善恶知识树。和合本译为分别，呢一度嘅分别系一个名词，唔系动词，是知识或者洞察力的意思。上帝起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的时候，神学家称之为这个时代是无罪的时代。换而言之，当时在亚当和夏娃的词汇里面，根本就是没有良善，也都没有邪恶。但是他们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罪恶就临到这个世界。以至到我哋作为亚当嘅后裔，亦都会喺一个堕落嘅世界里边。正如使徒保罗咁样讲，罪系从一个人，就系亚当入了世界。第四，上帝若然系预知，又何必玩呢个把戏啊？冇错，上帝预知一切，而且一早就有一个拯救嘅计划。上帝对蛇和亚当夏娃宣判了刑罚之后这样说，我又要叫你，就是这条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都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了基督耶稣为童女所生，要伤你的头就是比喻被魔鬼致命一击，除掉了他的意思。你要伤他的脚跟，是指救主将来钉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保罗能够继续这样说，因耶稣基督一人，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众人。自从上帝创造了亚当，他寻找真心爱他和听他命令的人。虽然始祖失败了，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差遣爱子耶稣来到，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基督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一颗新心，将祂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发自内心地顺从祂的律例，谨守遵行祂的典章。上帝今日正在寻找你，你愿意回应祂的呼召吗？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醉卧沙场君莫笑，张坤。
记得小个吃完晚饭的时候，爸爸经常都拖着我的手出去门外面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他就教我背诵唐诗宋词。而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包括了唐朝王翰的《荆州词》，里面是这样讲到话：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摆酒筵席上面，葡萄美酒盛载住五光十色的夜光杯中，那些战士他们将要饮得畅快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琵琶声响了，就催这些个军人去出征。如果这一班的军人他们喝醉酒睡在沙场上面的时候，他们请其他人不要笑他们，因为在古时候出征的这一班军人有多少个可以重返他们的家园呢？我当时呢很喜欢这一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展现了战士们那种一边就是喝醉酒啦，可能会瞓咗喺战场上面，系一种好豪迈勇敢嘅感觉，但系当中其实亦都隐含住一份嘅悲凉，同埋一份嘅无奈。嚟咗美国之后咧，有一位朋友佢送俾我一幅字，哈，竟然咧就系呢一首诗。人生如梦，一隔已经四十多年。这一首诗重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自己的心境已经好像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我呢，都好像这一班随时准备打仗的士兵，沉浸在五光十色的生活之中，追求着世人编织的美梦，在各种名利场上厮杀，同人斗啦， 和天地斗呢？我会美其名就会说这样才是不枉此生的嘛。相信呢，很多人和我都是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白白的活一场，我们喜欢去拼搏，因为要拼搏才会赢。人生都是在这些战场上面，其实我们时时都被撒旦的诱惑来俘虏住。单凭我们的血气，其实我们怎样可以抵挡得到撒旦呢？单靠我们的力量，怎样能够胜过魔鬼的诱惑呢？有一些人他就英年早逝，已经罪恶沙场，有一些人亦都为自己冲出了一条血路，叱咤风云，但结局又怎呢？圣经那里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是这样讲。所以大家都好像在忙住在生活，但是有多少个人真的会想下死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更加的就是有多少个人会想到，其实死了之后还要面对的是审判呢？我们很多人都是沉醉在这些不知道条路应该怎样走，亦都回不到转头，但我们仍然要争夺争夺，甚至失去了我们的性命，失去了我们的灵魂的依归。感恩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他为我们世人指明了一条得救的道路。在圣经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是这样说，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在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四节亦都说，耶稣他要来在我们人心里面作王，作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要所有信靠他的人都穿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救恩的头盔。刚刚这段经文亦都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那里讲的。而在圣经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一至十二节亦都讲到，就是说只有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和属血气的争战，而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到争战。所以我们跟住上帝一起去争战，只有上帝才可以是打胜仗。我们快点醒过来，葡萄美酒其实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而罪恶沙场亦都不是能够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英雄。其实真正的英雄呢，是跟随上帝，穿戴主耶稣救恩盔甲的战士，和老我、和世俗、和这个看不见的撒旦魔鬼的争战，为上帝的荣耀来到争战。这样的人生才可以说叫做一个得胜的人生。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这样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思路变化，白衣。我有一位老师，常将思想讲做思路，起初以为这些是他的措辞习惯，后来人生经历多了，发觉人的思想确似依照不同的方向道路奔驰。好比说，有两个孩子同被父母送入寄宿学校，一个心怀怨恨， 认为被父母抛弃，另一个却满怀感恩的话，父母是为我好，因为我小的时候非常顽皮，叫人头痛。香港有一宗命案，一个五翼仔杀死父母，歪理是父母勉强他从小学钢琴。但是我听另一位成功人士说，我多谢父母给我学钢琴，虽然我没有天赋做钢琴家，但能够怡情养性，欣赏音乐。看不看到人的心思却是可以向着不同的方向路线奔跑，如果走错路，后果严重的可以葬送一生，害己害人，即或不伤害他人，亦会自己心里面郁闷，常怀怨恨。问题是怎样知道哪条路正确通向生命平安，而哪一条路是咒诅死亡的路呢？上帝藉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路离我们不远，不用飞天遁地过海去寻找，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参考申命记30:11-14，约翰福音14:6，具体的做法是相信耶稣基督，应许为主，遵行上帝的旨意和诫命。参考罗马书10:6-9，这样做不是有口无心，而是从里到外，从思路到为人处世，都靠圣灵改变，成为新造的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